我们在过去几个礼拜里面，我们都有提到利未记是一卷让我们学习到如何敬虔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敬，好像一个敬拜的手册。那么我们在前几个礼拜呢，我们都提到利未记里面走这条行神之路的时候，我们从利未记里面我们学习到祭物哈，哪一些的赎罪的、赎愆的这些祭物的一些的规则。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祭物一定要献在哪里呢？献在祭坛上面。所以我们也提到祭坛哈。那我们在利未记里面，我们也提到这些祭物跟献祭这些礼仪方面呢，我们需要有大祭司、有利未人来帮助这些百姓来行这些的礼仪。那我们在前两个礼拜，我们也提到，在这些这个敬拜神里面，神所定的节期，所以基本上在利未记里面，我们能够看见节期，看到祭物，看到那个侍奉的人利未人，那都有一些的原则跟法规。好，那这一些呢，都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来到神面前，更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跟神的心意所配合的一个生活。那么今天呢跟下个礼拜，我们就会特别提到，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所注重的不只是在这些仪式上面，神很注重的就是我们的 daily life 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那么所以神也愿意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能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在圣经上面我们看到利未记哈，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特别讲到，对于一个我们个人的生命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一定包括什么呢？食衣住行，对不对？好像刘牧师最近常常在信息里面讲到说其实我们的信仰是要从我们的什么食衣住行里面能够看见。所以利未记里面就让我们看见，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这一个人，我们的食衣住行，基本上我们也能够从利未记能够看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分别为圣，过一个圣洁生活的人哈。那么在利未记第十一章里面，他特别讲，再一次提到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利未记第十一章44节跟45节啊。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两节的经文。利未记十一章44节跟45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么这一节的经文不住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啊，所以我们也要圣洁。那么在这里特别提到一句话，他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他非常强调这一句话语，特别讲到，我是从埃及地把你们领出来的，从埃及地把他的百姓领出来的。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思想到埃及地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埃及今天对我们来讲，埃及地埃及这个国家给我们思想到，我们常常讲到说我们要离开埃及，我们要离开埃及。埃及代表什么？我们知道埃及代表了这个世界，埃及代表了许多的偶像的敬拜埃及代表了与神的法令生活来违背的在埃及地里面。而且呢，这个埃及 圣经上在创世纪里面曾经有这么提到过，他说埃及好像什么，他说埃及好像伊甸园一样。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想到伊甸园，在创世纪里面提到伊甸园的时候，我们知道伊甸园代表什么？伊甸园是神当时把人创造人的时候，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里面非常的丰富，伊甸园里面就是给你一个乐园的一种情况。所以曾经创世纪里面特别提到埃及好像什么，好像伊甸园，表示它的丰富，表示好像是一个乐园一样。好，那但是呢却没有想到，在埃及神为什么要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呢？因为埃及整个的一个国家里面，他们神给他们的是这么丰富，给他们的是这么样子的尊荣，各方面是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但是在埃及这个国家，从法老到他们的百姓，没有一个认识神，没有一个是活在神的荣耀的里面。所以神说，我要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地能够领出来，让他们能够脱离这样子的一个好像能够脱离一个不以神为神的一个国家一个环境里面。那么利未记第十八章也给我们提到，好，下礼拜我们还会看这段经文，但今天我们再一次我们先来看一下利未记第十八章。好，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说到，神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我们再一次在利未记十八章里面看到，神要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神跟他们说，那边百地的行为你们不要怎么样，不要效法，好，因为那边的行为不是讨神喜悦的。我把你们领到什么埃及领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地，神也说什么，迦南地这里人的行为你们也不要什么，你们也不要去follow。 那么换句话说，神在这里告诉他们，过去的你们不要去纪念，之前的生活的习惯、生活的方式你们也不要去 follow。 换句话说，神要他们什么，过去的、未来的都不要去效法当地的一切的生活习俗，你们乃是怎么样，要来遵行神的律例、典章、诫命，因为我是耶和华神，我是圣洁的，神愿意他们能够活在神的心意里面。那么活在神的心意里面，活在神的律例、典章、神的法规里面，神在这里特别讲一句说，你如果遵行的话，你就必怎么样，你就必活着，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看见说，这一些神的规定里面律例、条例不是什么，不是一个死的，不是你遵行的时候你会死，而是说你遵行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就会活过来了。那么因此当我们在读这些法规、律例、典章的时候，其实神的心意是要什么？是要我们可以活着，让我们可以活着，在神的心意、按照上帝的心意里面，我们就可以活过来了。哈利路亚，阿们啊，我们就可以活过来了。所以，我们读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的里面，可以活过来。那么，在新约里面特别讲到说，神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有这个上帝的话语，有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我们整个人都可以活过来，哈利路亚，阿们啊。所以我每次觉得说，我们只要读神的话语，读他的圣经上的律例典章，我真的愿意去遵行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是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活得更好。我们今天这个生我们现在很讲究养生嘛，对不对？好，但是呢，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得更好，我们都可以养生。好，那我就想要说其实我最近在那个自从我们有 有这个什么创世电视跟优视电视以后呢，我就发现我比以前看电视看得多了。我以前都不太看电视，现在看电视都看得越比以前多。为什么？就是要希望能够一方面也鼓励，一方面也看到说神既然把我们放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就不能不多看一点这方面的节目，好，可以帮助我们什么更了解到说我们应该要去怎么讲，要去筹备哪一方面的节目是真的是对我们的生活各方面是有帮助的。那我最近在看有一个节目，是中国大陆深圳做的，我觉得那个节目还蛮好的，顺便也给你们提一下，那个节目就叫做天天养生，好，就叫天天养生。哎，我看那个节目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个节目蛮有意思，他就教你怎么样天天养生。他那个节目教你天天养生的时候很有意思啊，他养生的时候然后他说从头发哦，从头发练到脚，好，换句话说，你这个人你在养生里面要从头就到你的脚底，好，都要什么都能够锻炼起来。哎呀，我在那里读的时候，我在看那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那我就想前几个礼拜我有在写这个那个应许与医治的时候，我特别有讲到头发，好，那我就想要说圣经上讲了什么，他说头发是老年人的荣耀，对不对？好，其实我们的头发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在看那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哎呀，其实圣经上也教导我们关于头跟头发啊。那么神的话语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讲到，他说你们的头发如果不是神所允许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就是真正想到说，有的时候我们掉一根头发我们就很 worry 哈，但是我觉得我们数算头发的时候就要来数算什么，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哈，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因为每一根头发都是出于神的。所以我真的觉得说，我们读上帝的话，而且圣经上说白发就是什么老年人的荣耀，好，所以有时候白发多一点也没关系，反正什么年纪大了有一点白发也是一种荣耀，好，所以就是我觉得读神的话语真的可以让我们活过来，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习俗我们的习惯里面不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所带给我们的恐惧跟压力，在神的话语里面就得自由了。那么当然我们有白头发人想染一下头发也无所谓啦，也没有说那既然这样子我们白头发就不要染头发了。那个圣经上也说凡事都可行，但是什么不一定都有益处，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些环境所限制，可是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选择我要活在上帝的话语，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好，那你就有自由。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得什么？要得自由。所谓的自由是什么？是有一个自由，是你可以选择做你可以不要做的事情，这叫做自由。好，所以我觉得神的话语其实是让我们更加的自由，上帝的律法话语是让我们更加的自由。但是我们在读利未记时，我们就看见在我们的 daily life， 在我们的个人的生活，还有我们所活的这个 community 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因为我们人不是独居的，我们人是群体的，所以我们都有关系。好，那么讲到这一个那个在神的心意里面，神就是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也愿意我们是圣洁，所以神非常的实际，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真的就是从食衣住行里面都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礼拜跟下礼拜，我们都会从圣经里面来看到这一些的所谓好像食衣住行的跟我们生活非常有关系的。那我们今天会提到三个部分，好，跟我们这个人的有关系的。今天我们会特别分享到吃东西洁净跟不洁食物方面，我们会想到会提到我们的生儿育女，好，生育方面。那第三个我们今天会特别提到的是讲到 疾病大麻风里面，好，还有其实还有第四个讲到漏症，今天我们会讲这四个部分。那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会特别分享到一些社会道德里面的行为的规范。好，所以今天的讲义是这个礼拜，下礼拜我们都会用，下礼拜可能 不会有新的讲义。好，那么如果有的话，我再补充。那我们今天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在食物上面，好，所谓的吃。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可以吃。那我们今天我们看到食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其实现在好，在这个世界上面，越来越讲究这个所谓的养生的时候，都会告诉你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可以吃，对不对？好，那在我家里的冰箱上面，我本来就有贴一张那个哪些东西可吃不可吃的。那按照中国人讲啊，就哪一些是什么冷的食物，哪些是热的，哪些是温的，哪些是中性食物啊？但是，可是实际上在圣经里面讲到食物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吃的时候，它是用方，它的分野的方式是什么？是在于洁净跟不洁净的啊。所以在神的心，在神让我们看见的，他告诉我们说，这些可吃的跟不可吃的，是用一个洁净跟不洁净的来作为一个规范。好，那当讲到这些洁净跟不洁净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看见它对于我们所吃的所谓的肉类，好，兽类是怎么样来规定的。那么圣经上在这里就有提到，它关于这些兽类可以吃的跟不可以吃的，第三节说到，凡蹄分两半倒觉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啊。但是呢，那个就是说蹄分两半还有倒觉的这些食物是可以吃的，也被称为是什么，是洁净的。那有一些这个兽类，好，它是倒觉可是没有分蹄的，哪些是倒觉没有分蹄的呢？啊，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倒觉分蹄之中不可吃的，就是因为有骆驼，因为它是倒觉不分蹄的。好，那我问大家一下，那中国人很爱吃什么？猪肉。好，你们觉得我们中国人是比较爱吃猪肉，猪肉是属于什么呢？
不洁净。
不洁净，为什么不洁？
因为它
分蹄，可是它什么不倒觉。好，不倒觉。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神有规定要倒觉的，又什么又要有分蹄的，这个称为什么是洁净的。好，那当然倒觉里面有什么，有更多的消化。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些的分类。那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好，那么其实我个人最喜欢吃的就是猪肉啊，除了螃蟹就是猪肉啊。那我就想到说，所以我每次吃猪肉的时候，心里都会有觉得，哎呦，好像有一点什么罪恶感啊，因为圣经上说什么猪是不洁净的哈。那不过我就说，当我们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其实说真的，我们现在吃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羊肉牛肉都是什么，都是属于比较都是洁净的，是可以吃的。那猪真的是，你去吃肉的时候，像我觉得西方人他比较不懂怎么样去cook 啊。像猪肉呢，你去，如果你去西方的餐厅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常常有时候猪肉都没有给你煮得很熟啊，因为羊肉跟牛肉没问题嘛，所以他们吃的时候你要几分熟。哎呀，有时候那个牛肉我看都很可怕，它什么血淋淋的一片，好，可是他们觉得什么那个是好的，对不对？可是猪肉血淋淋的你就不能吃，为什么？会有寄生虫。所以我们就想到说，神其实在他的规定里面就已经让我们看见，神总是把最好的要给我们，神愿意我们所吃的，所健康里面是什么，是好的。好，那另外我也要提醒一下，就是当我们读新约里面，我们看到猪的时候，好，我们就想到其实圣经上有给我们提到，当年有一个在格拉森一个被鬼附的人，他被赶到哪里去呢？ 他被赶到猪群里面去。换句话说，猪比较容易怎么，如果我们从灵界里面来讲，猪是比较容易被这个灵界里面很黑暗的权势不干净的邪灵污秽之灵所怎么样，所寄生或者所寄居的。那么因此呢，我们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什么，我们就需要警醒，我们就需要来跟神祷告。但是我们也要想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有一个叫做哥尼流的人，好，对不对？哥尼流圣经上说什么，他是一个是一个外邦人，对不对？他是一个意大利营的里面的一个外邦人。不过哥尼流有一个有一个好处，哥尼流这一个人呢，他很喜欢周济穷人啊。哥尼流这一个人呢，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虽然他不知道他所敬畏的神，或者是说他遵循那个他去。那个敬拜的神到底是谁，可是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在圣经上使徒行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哥尼流其实在神的眼中是怎么样，是一个义人，是一个义人，只是什么，他不知道他所信的神是谁，但是神也怜悯他，因为他有颗敬畏神的心，他又愿意去那个周济穷人。还有他有做一件事情，他非常帮助犹太人啊。你要注意圣经上从旧约到新约，凡是帮助犹太人的外邦人，神都大大祝福他。所以今天我们也想到，为什么我们要去纪念犹太人，要帮助他们，这是上帝的规范跟神的心意里面。那么当年呢，神就用这个哥尼流这件事情要彼得去跟哥尼流传福音。所以神用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彼得哈，那个在一个俏皮匠的屋顶上面，在那边祷告啊。他祷告的时候，到中午啊，因为屋顶上嘛，所以一煮饭的时候屋顶上都很香了哈，所以呢屋顶上就有香气传来。那圣经上说彼得什么，就肚子饿了，魂游向外。我想这是很实际的事情，你肚子饿会不会魂游向外啊？那彼得就肚子饿魂游向外了。当魂游一向外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一个异象。哎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圣经上讲的很有意思，我们通常觉得魂游向外了，这个大概不讨神喜悦了嘛哈，因为祷告一半都魂游向外了。但是呢，彼得却在魂游向外的时候怎么看见异象？看见异象，什么异象呢？他就看见天上掉下来一块布，里面全部放的都是什么？全部都是不洁净的，包括猪在内，全部都是不洁净的。但是神却对彼得说什么？起来宰了吃。彼得说，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啊，这个东西就收上去。他一共一连三次看到这个异象，神说你要宰来吃。那彼得正在纳闷的时候，哥尼流所派的人就在那个门口了。好，神就说你跟他去。没想到那一次彼得一去呢，哥尼流跟他全家人在彼得一开口讲到的时候，他们全部被圣灵充满。也在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跟彼得说，既然我们都已经被圣灵充满了，你为什么不为我们受洗呢？那因此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跟我们讲一句话说，神不偏待人。原来在天下各国之中都有神预备，预备的人，这些预备要得救恩的人，预备要受洗的人，神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些饮食的时候，我们讲到洁跟不洁的时候，虽然神有一些规定，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吃的，有一些东西不可以吃，有一些东西是洁净的。为什么？这是对我们的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这一个人是好的，而且神愿意我们做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讲到什么，凡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好，那但是怎么样呢，都要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荣耀而行。所以今天如果神有特别一些的感动，那你就什么，我们就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因为最主要的，神要我们是在他的律例方法里面让我们能够活着，哈利路亚。好，所以我们要遵循神的话语。那么在这些可吃跟不可吃里 面，我们就看到有在受类里面有一些的规定哈。好，那我再考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是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吃肉的？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哈，一开始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是说地上所有蔬菜果实你们可以吃，从什么时候开始才可以吃肉的？挪亚方舟以后，对不对？好，挪亚出了方舟以后，神那个时候才是说什么，你们现在可以吃肉了，但是有个规定，那个规定在我们饮食上面很重要，上个礼拜我们也提过的是什么，这个肉里面有血的是不可以吃的，我们不能吃什么有带血的，因为血代表什么？血代表生命，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血代表生命。那我上次已经提过，中国人我们台湾来的人最喜欢吃的有一个菜就叫做什么，那个五根肠旺，猪血糕啦什么的，那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样尽量不要吃，不要说尽量，应该说不要吃。那讲到不要吃的时候，因为血代表生命嘛，所以我们就不要吃什么鸭血、猪血、羊血。那有人说那羊是洁净，那羊血可不可以吃？ No， 羊血也不可以吃，因为什么？血就代表生命。那有人说那这样子了，我吃五根肠旺的时候我把血挑出来，那可不可以吃？我跟你说哈，这个你就要心里要想想看了哈，心里想想看，其实表示什么？我们里面还是有那个欲望嘛，还是有那个 desire， 还是想吃嘛。那等一下我们讲大麻风我还会再讲。我每次想要讲那个乃曼的时候，有一点我很被乃曼感动，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乃曼哈。他大麻风被医治以后，他在先知面前怎么说呢？他说请你赦免我。他说虽然他并没有，本来他也是外邦人，也没有拜偶像，但是他说他想起一个罪来。什么罪呢？就是他的祖籍去庙里面拜那些偶像的时候，他说我的手啊扶在那一个庙的门口求神赦免。我每次想到这一个乃曼的时候，我就很感动，我就觉得说，换句话说，这一个乃曼他什么，我沾到了这一个不讨神喜悦偶像的事情，我要求神赦免。今天我们同样的，我们来应用圣经上讲到洁跟不洁的时候，今天我们不只是在吃东西方面，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大麻风啦，生育啦，还有这个漏症等等，你都发现有一件事情，不只是这件事情本身，你所沾到的东西都为什么？都为不洁。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吃五根肠旺的时候，如果那五根肠旺里面有血，你说我血不吃，那我别的可以吃吧？还是怎么样？还是沾到了，对不对？好，所以我想我就是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再看在这一章里面，他不但是讲到兽的情况，他也讲到水里面的这些可吃洁净跟不洁净的，可吃跟不可吃的。好，那么特别讲到鱼，因为我们鱼也是我们常常在生活里面常常吃的。那鱼是哪一些东西，哪一些是不可以吃的呢？没有鳞的，没有什么，没有翅的啊。那你我们想想看，没有鳞又没有翅膀的，哪一些东西是不可以吃的？我们先讲鱼，鳗鱼啊，还有什么带鱼啊，还有什么鱼？
乌贼鱼
还有一个鱼哦，那八爪鱼catfish 啊，因为 catfish 是开肺猫鱼嘛。那我们很多餐馆里面去吃饭，你要吃那个什么海鲜什么那个瓮啊，那个叫什么东西，那个什么宝啊，什么宝里面都有嘛，都有很多是 catfish 啊。虽然那个东西很好吃，可什么三杯对对对，可是这个是什么？无鳞又没有刺的，也是属于什么不洁净的啊，不洁净。老实说，这些猫鱼有的时候你去吃很有土味，为什么？因为它在那个池子里面，它也是吃什么那些很 那个比较杂的不干净的东西，好，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些时候，我们想其实神什么，神爱我们，神所以说这些东西没有灵的，没有这种东西叫我们不要吃，好，所以猫鱼啊，这个是因为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碰到的，所以我就特别能够提一下。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跟牧师，我们被人家去参加一个婚礼哈。那在那天婚礼里面，因为那一次是我们的教会的一个弟兄，他娶了另外一个教会的姐妹哈。那我们就去参加。那去了以后才知道，哦，原来他娶的那位姐妹呢是安息日会的姐妹啊。所以酒席菜上面呢，那我们刚好都是牧师嘛，所以牧者们就是全部的牧者都坐在同一桌。那除了我跟刘牧师以外，我们那一桌全是安息日会的牧师，所以呢他酒席菜一端上来，基本上他们没一个菜可以吃，因为什么都不洁净。哇，我就跟牧师两个就很尴尬，变成我们两个要吃所有的所以在一面吃一面就觉得哇，这个 好像很有罪恶感啊。那一次所有的海鲜，因为你看很多的海鲜都是怎么样，按照圣经上面讲来讲的话，没有鳞的，没有翅膀的啊，都是不可吃的。所以在这些里面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只好祷告跟神说，凡物都可以吃，只要不要去那个啊。那所以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不过我也顺便提一下啊，安息日会呢，基本上不是一个异端，它是一个极端，比较他们就是守圣经上所有安息日里面的一些礼仪规矩，他们是星期六来聚会，但是在真理上面啊，基本上安息日会并不算是一个异端啊，反而是我最近啊在电视上，因为最近我在看这个讲到这个末日，我上次跟大家有讲到节期等等，我就顺便多看了一讲，讲到看到有一个在圣经上有一不在电视上有一个牧师，哇，我就觉得那个人讲的真好。那讲到末后，讲到末日，我觉得那牧师讲的真的太好，问题解答也解得太好。就后来我就发现那是一个安息日会的牧师，但是他讲的真的是讲的很好，我听了以后也很很受益哈。所以我就想着说，我们在读这些上帝话语的时候，总是我们要记住神的一个原则是什么。我们不跟神的原，我们愿意在神的原则里面行我们所该行的事情哈。我们也可以不被捆绑，但是我们有自由去选择。我相信我们选择走神的路，一定是 the best way， 不管是你的食衣住行哈。那么那在这里也提到鸟类哈。不过鸟类的话呢，我想在圣经上面提到鸟类的时候呢，哈，我想很多鸟我们大概都不会去注意啦，哈，去注意或者去吃，比方猫头鹰，你绝对不会去吃一个猫头鹰嘛，啊，但是我们可能常常会注意到的，圣经上比较提的就是乌鸦了，对不对？好，那乌鸦呢？我们知道乌鸦是吃什么的？它是吃死的，那个叫什么腐烂的肉，好，所以这个乌鸦，因此呢，我们想到乌鸦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的确怎么样呢？这个乌鸦是也给我们看到有很多黑暗的诠释啊。那它后面所代表的那个意义，那么因此我们就想到挪亚哈，挪亚的时候，洪水过后。外面都什么一大堆的尸体，对不对？不管是动物的各方面的啊，人的哈。那挪亚当时他把两样飞禽放出去，一个是什么鸽子，一个就是乌鸦，对不对？那我们圣经上讲到，鸽子出去就回来，因为他找不到落脚之地。可是乌鸦出去没有回来，为什么？因为到处都是他最喜欢的，因为都是什么？尸腐烂的肉，这些尸体，所以我们可以从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乌鸦所代表的有黑暗的诠释，鸽子所代表的是神的工作，对不对？好，那顺便再多讲一点，那个鸽子，后来挪亚把鸽子放出去，第三次回来的第二次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嘴巴里凝着什么？ 橄榄树的新的枝子跟叶子，所以第三次挪亚把它放出去，它就不再回来，因为它找到什么？它找到它可以落脚之地。那我曾经也提过哈，这个鸽子找到落脚之地呢，属灵的意义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鸽子找到落脚之地是只有在一个人的身上找到，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当时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那么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那么施洗约翰就在那里做一个见证，因为那是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到，前面三卷福音书的记载跟约翰福音有一个字上面有一点出入。好，那约翰福音的记载是这样子，他就讲到说，当年的施洗约翰，他说他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呢？他说我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一样，他不是说降下来，他不是说落下来，他说住在谁的身上，我就证明那是上帝的儿子。住，他用这个住，那么这个柱子呢，也就是我们这个挪亚方舟的时候把这个鸽子放出去，回是什么？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找不到住的地方，只有在耶稣身上找到落脚的地方，找到住的地方，那属灵的意义。那么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里面也提到在耶稣身上住在他身上，他神的灵住在他的身上。这个灵里面有什么？有六方面。上次我有提到哪六方面的灵呢？我们一起看一下因为这以赛亚书十一章这些经文也是我们常常读的。好，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讲到耶和华的灵，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特别提到柱子，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敬畏耶和华的灵，一共有六方面住在他的身上。那么这六个灵呢，如果我们今天看犹太人的这个大卫之星，或者这个大卫之星里面的这个标记的时候，你就看见大卫之星一共有什么？六个角代表了六个 spirit。 好，所以我们这个题外的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我们再回来看利未记第十一章。好，那我们就提到兽，提到鸟。好，那然后我们还看到另外有一种就是爬行的物。好，那爬行的物里面，圣经上有特别提到，他说这些爬行的物里面呢，凡是有翅膀又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提到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可以吃。这些有什么？包括了蝗虫蚂蚱、蟋蟀。这好像我们中国广东人也都有吃这些东西那我们还算是还算是有捷径有吃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些都特别有提到那很有意很特别的就是在这一章里面提到不洁净的时候，特别在这个叫做什么，这个爬虫类的时候，他说不但提到不洁净，他说这些不洁净的还叫做什么？可憎的，不洁净的还叫可憎的。好，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到这一个部分。那么当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我刚刚已经提到，他不但讲到这些洁净跟不洁净这些有一些称为是还称为是可憎的，那我们就看见沾到的也都是什么？也都是不洁净。好，所以我你摸到它，你沾到它的都算是不洁净，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我们的神是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就要记住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的习惯里面，我们要了解到说不只是不洁净的，我们还是什么？我们也要留意有没有沾到有没有沾到。如果我们沾到了，也算是不洁净。好，那我想我们吃的这一部分我们暂时提到这里。第二个我们就来看到利未记第十二章特别提到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如果有妇人怀孕生孩子的话，那这一段经文里面虽然是很短的一段经文，好，那我就想到说，就讲到生育的时候有生男有生女，好，那么生男孩子的时候呢，圣经上说你要在家里面家居33天，对不对？好，33天呢，还要呢。你生男孩的时候就不洁净7天，所以33天加7天40天，40天的时候第8天的时候能生下男孩，第8天就要怎么样呢？给他行割礼，好，40天。如果是女孩子呢，就要多少呢？66天 ，double 的时间，好。那虽然我们不太了解说为什么男生是不是神也重男轻女，哈，就是男生33天，女生66天，但是在这里都提到一点是什么呢？就讲到说，因为一个女人在生产的过程里面，她会怎么样？身上会有流血，对不对？有很多的血，那他说这个血被称为有血就什么就不洁净，有污秽，所以呢要让这个在家里面就是什么，就是要让你能够被洁净。那我就想我们中国人也是很有意思啊，我们一个妇人生孩子生完了以后，我们都要什么排污血，对不对？好，就要把你的污血排干净，所以有的会给你吃什么中将汤，有的要吃什么当归，好，都是什么要帮助你把你的身体要补好，要把你的血能够排出来。不过特别注意哈，他说不洁那个妇人生孩子的时候呢，男孩子你就不洁净7天。那不洁净这7天呢，大家注意，不是讲孩子不洁净7天，是讲什么母亲不洁净7天啊。所以我们不要搞错了，是母亲不洁净7天啊。那提到这里话呢，我想哈，我们仔细再思想一下，我们一个女人在生产的过程里面哈，我们就要回溯到创世纪里面来讲哈。我们回到创世纪里面来讲的时候，我们看见在神的一个祝福的原则里面，当神祝福人类的时候，有男有女，二人成为一体，能够生养。神的心意里面的祝福心意里面是什么？是生养众多。所以生孩子生养众多，这是出于神的心意，这是上帝的祝福。但是因为我们女人先犯罪的关系，影响了男人怎么样呢？去行那个违背神的情况，所以在咒诅的里面变为怎么样呢？女人本来圣经上神的祝福心意里面没有提到女人会受苦的，可是我们看见当女人在犯罪了以后，神的咒诅临到女人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什么？你生产的时候会有苦楚，对不对？你怀胎生产都有苦楚，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好像是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咒诅的里面。好，那当我们看到利未记里面讲到女人在生孩子的时候你需要洁净，不但洁净的，圣经上也讲到你还要你要洁净了以后，你要到神面前来，你还要献上什么？你要献上赎罪祭，你还要献上燔祭，对不对？好，赎罪祭燔祭。那你说我们生小孩应该是很快乐的事情啊，为什么要献上赎罪祭呢？但是我们仔细想想，我们女人怎么样？我们犯罪得罪神，我们本来怎么样？是受到咒诅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怎么样？有一个赎罪的心。那圣经里面讲到大卫的时候啊，大卫在诗篇里面曾经这样子说，他说我在母腹里面就怎么样？就有了罪，记得吗？诗篇里面讲我在母腹里面就有了罪。好，那一点不错，我们其实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什么，在母腹里面其实我们就已经有了罪了。好，所以我们也看到说，讲到妇人生产的时候需要有这个要为她赎罪，那个要来纪念神的工作。好，那我不知道上个礼拜我有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有没有人回去有这个看一下这本应许与医治啊？我上礼拜有一段哈，那个经文里面特别讲到可以运用在我们的医治上面哈。我念过给大家听，就是说主啊，为着刚有新生儿的家庭献上感恩，祝福姊妹在满月污血洁 净后，不但能够向亲朋好友分享满月礼的喜乐，因为我们现在满月以后不是送礼物嘛，好，那更愿来到神的家中献上感恩祭。好，所以 我想说，这个是我们通常生小孩啊，男生生完了以后，我不晓得送什么，送礼饼是不是啊？女生啊，油饭哈，女孩子生完了送什么？好像礼饼是不是哈？反正 whatever， 不管你送什么礼物，哎，记得还要带一份礼物给神吧，献上感恩祭在神的面前哈。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起码可以学习的。刚刚有一位姐妹跟我说，哎，师母，你上礼拜这两个礼拜都讲到很多的节期。她说旧约里面不是每次讲到节期，他们去守节的时候，还有做一件事情就是献上礼物。我说嗯，很好的提醒哈。所以我们在节期当中，我们在这些礼仪里面，我们也记得说什么可以把感恩祭带到神的面前来。阿们。好，感谢主。好，那第三个我们就看到大麻风。好，那么大麻风呢，基本上这是讲到一个在身体上面，在你的皮肤上面的一种的疾病。那么圣经上有两种的疾病都称为是不洁净的病，没有说这个叫做罪，可是是说什么不洁净的病。好，那这两种疾病哪两种呢？一个就是大麻风，一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到血漏。好，圣经上一共有两种的疾病是讲到这个是一个不洁净的疾病。那提到这个大麻风的时候，他就讲到身体上面，你的皮肤上面，好啊，有火毒的，有起斑点的，好，你的皮肤上面有一些那个传染性的，传染性会传给别人的，圣经上特别讲到这些的灾病，好，在你的皮上，在你的肉上，这个有大麻风情况的，这个叫做这样子的灾病，叫做不洁净的疾病。好，那身体上皮肤火毒、头疖、头癣、白斑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不洁净的。那我不但是不洁净，而且在这个大麻风里面，如果我们看一些医学的杂志，或者我们看一些影片或等等，你就会发现不只是如此，有大麻风的人他身上还会怎么样，还会溃烂，那溃烂以后还会有很多那种味道。好，而且大麻风在圣经里面讲，因为这个疾病会怎么也会传染的，所以有生大麻风的疾病的人呢，都会怎么样，要他住在隔离，而且要住在很远的地方，把这些人都住在一起。好，那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就想到说在印度哈，有一个我们常常很佩服的，就是那个修女叫做什么Mother Teresa。 好，她是在哪边服侍呢？她就是在麻风病人里面来服侍。那年纪这么大还在麻风病人里面这么多年在里面服侍，有的时候我想到他我就很感动，我就想到说哈，麻风病是一个传染的疾病，又是一个不洁净的疾病，但是这位 Mother Teresa 她却是愿意在这些人当中去服侍，感谢主，在这些人方，而且还活得这么长，哎，也没有被怎么样，也没有被传染到。好，那也许有过几次，但是他都怎么样，他都神的医治在他身上，所以想到的时候我也很感动。我觉得神的话语还是没有错。好，神的话语说只要我们愿意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虽然在这些的疾病当中，神还可以让我们脱离这些疾病，能够经历到神现在就是医治我的神。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特别提到，他说我们的神是耶和华拉法，他是什么？是医治我们的神。好，那我就想在印度好像真的是麻风病比较多，除了 Mother Teresa 以外，还有我还记得好多年前我也是在电视上面看到一个医治布道会的时候，他们就请一个印度的，也是一个姐妹，一个 missionary， 她就出来做见证。她在印度已经开一个，她说她跟她的先生 去印度的时候，他们就在印度，神就给他们感动，要在印度麻风病人的那个区域开一间医院。他们就开了一间医院，后来他先生很早就过世了，变成他一个人 operate 那个医院。但是他说八十年来他没有生过一个疾病，没有被麻风病，连感冒都没有，身体非常的健康。我看了以后我也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动。好，我就想要说这些的虽然有这样子的疾病，但是呢，我们一个属主的人，我们还可以蒙神的保守，哈利路亚。那么在圣经上讲到麻风病人的时候，说你这个麻风病人你都要被放在外面。好，那么即使你后来得医治以后还要怎么样，还要经过这些所谓的祭司的检查，检查七天以后看到你身上没有灾病了，你才可以回到这些人群里面。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从新约里面看到，当主耶稣在主耶稣的 ministry 的时候，有麻风病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按手在他们身上就医治他们，他们就好了，哈利路亚，阿们。好，所以我们看到什么，虽然有这些疾病，我们还是可以在神面前得领受神的医治在我们的当中，阿们。好，那么但是在这些麻风病里面，我刚才有提到身体的、衣服的、房子的。好，那因此呢，我们就看见说，一个人他身上有麻风的时候，他所穿的衣服就会怎么样，沾染麻风，他所住的房间，他所睡他的床铺都怎么样，都可能会有这些大麻风。好，所以就是说不只是一个人自己的关系，连他跟他有关系的衣服、房子等等都有这些麻风。好，那么这个麻风里面，圣经上就讲到说，如果有麻风的时候要有一些洁净的礼仪。那么讲到这些洁净礼仪呢，就提到要有两只洁净的火鸟，火鸟就表示什么？不是死的，是活的，需要有香柏木。好，还要有什么朱红色线，这个红色的线代表了什么？基督的宝血。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常常都讲到你要绑一个朱红色线。上次我们在利未记讲到需要有他们那个赎罪日的时候，不是要两头什么的，两头公的公牛，好，一个要什么都要绑上朱红色线，也是什么两只，对不对？这边讲到两只火鸟，所以在这两只火鸟里面呢，他就特别提到一只火鸟你要把它宰杀了，变成什么，是你的赎罪祭。好，另外一只火鸟你要把它放到什么旷野的地方去。上次记得吗，我们讲到那两只牛的时候，也是一只牛你要把它宰杀，另外一只牛你要把它放到营外去，对不对？那么那一只被宰杀的代表了什么，我们所有的罪，我们所有的都归在他的身上，然后还要把它什么移到外面去，不，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两个步骤，那但是这些都在耶稣基督身上为我们来成就了，哈利路亚。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特别提到两只火鸟、香柏木、朱红色线，还有牛膝草。牛膝草什么？是把我们洗净的。好，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说，神啊，求你用牛膝草洗净我的罪。所以牛膝草也代表了一个要把这个罪要除去。那么圣经上也在这里提到还要用活水。好，活水不是死的水，是 living water， 是活的水。那这个活的水要在这一个麻风病人的身上要怎么样呢？弹七次。好，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每一次讲弹血也弹七次，洒水也要洒七次，好，洁净也要怎么样，七天。所以我们就知道七次可以说是代表一个上帝的数字，也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好，要有活水，不是死的水，是要有一个活的水能够得洁净，哈利路亚。好，那我们今天思想到这个麻风病的时候呢，那我们说哎呦，这好像离我们很远，我们现在很少有人 人得麻风病，可是我们身上皮肤上有疾病的人还是蛮多的，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真的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求神医治的活泉。我们有一位姐妹施厚梅姐妹，在我们教会她写了一首诗歌，就叫医治的活泉，所以是活水活泉。好，我们要，如果我们皮肤上有疾病的，我们要跟神祷告，求神医治的活泉能够留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求神用牛膝草除去我们的罪，如果我们身上里面是有罪的，我们里面有不洁净的，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来洁净我们。好，那当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呢我们身体上不见得真的有麻风病或者有皮肤的疾病，可是我要说我们很多时候圣经上有提到几种的情况，好，都是跟麻风病有关。那第一个我要提到的，好，就是求神让我们在灵里面，我们让我们不要落在这样子一个麻风病的疾病里面。好，第一个我要提到圣经上有一个人叫做弥利暗，记不记得？好，弥利暗的时候呢，当时摩西呢他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为妻，古时呢在我们现在来讲，可以说以皮肤上的颜色来讲应该就是黑人，对不对？古时的女子啊，古时也是我们现在讲到的以索比亚，以索比亚。那也有这些年我们都听到以索比亚有很多的黑犹太人，有没有听过黑犹太人伊索比亚？当然他讲了伊索比亚黑犹太人，他们自己说他们自己是所罗门的后代，因为所罗门跟示巴女王那个所产生的后代，这是一个一个传说里面。那你去耶路撒冷参观的时候，他有一个伊索比亚的教堂，那个伊索比亚教堂里面的墙壁上就有一个很大的壁画，那个壁画里面就把所罗门跟示巴女王的故事都在那个壁画里面表明出来。所以伊索比亚黑犹太人大概有这样子一个传说的故事。好，那我们现在讲到摩西当时呢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为妻，那他娶这个古时女子为妻的时候呢，有两个人就非常不高兴了。什么人呢？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家人，一个就是他的姐姐米利安，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哥哥亚伦。好，两个人都很不高兴。当时两个人不高兴的时候呢，这一个米利安就在他的话语里面就毁谤摩西。好，毁谤摩西，当时摩西都没有回嘴哦。可是谁替摩西来申报不平？就是神。神说什么？摩西在我面前是什么？为人极其的谦和。好，他说你们毁谤神的仆人，你们不害怕吗？那么因此呢，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圣经上就给我们记载，米利安就立刻怎么样，身上就长大麻风，他就要被隔离，在整个营地里面被隔离七天。好，那么在这七天当中，以色列人本来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在旷野的地方是扎营的，对不对？也因为他的关系，整个的队伍都不能往前走了，到陪着他在那边等候了七天。所以我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想到，就是说求神要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的心里面对神的仆人不要有议论，不要有悔，不要有这种不平之心。当时我们就看到弥利安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遭到神的谴责在他的身上，刑罚在他的身上。那我觉得那句话就是很震撼，就是震动，很震撼。好，神说你毁谤神的仆人，你难道不害怕吗？那我觉得今天这句话不只是在过去讲，今天也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去毁谤上帝的仆人。好，那我觉得我们从心理上就要求神给我们有个洁净的心，不要让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不洁净的灵。好，那特别这几天我想很多人从一些媒体新闻里面，尤其是基督教新闻媒体里面，我们都看到这个韩国的赵庸基牧师一些事情在媒体里面弄出来。那我就看到有人在 Facebook 上都把那篇文章这样 share 分享。那我看了以后，我说主，我不要来 share 这个分享。我觉得我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要去 怎么讲，就是说去包庇什么，但是我是觉得有一些事情，这更是提醒我们要为神的仆人来祷告。我们不是把他的事情到处去渲染，去宣传。好，那我觉得我们要小心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对神的仆人啊，求神要帮助我们。我觉得如果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每一个神的仆人都是神所高抹的，不管他做的好跟不好，我们都要怎么样？我们要尊重神的高抹啊！我就想到大卫，我就觉得很佩服他。大卫的时候，神已经说他要厌弃扫罗做王，大卫是要取代扫罗的人。可是呢，大卫有两次的机会，而且扫罗一直追杀他，他可以还手自卫吧，但是有两次的机会，大卫都没有什么伸手杀害扫罗。他跟扫罗说，因为你是神的受膏者，所以他尊重上帝的受膏者。那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放在心上，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去得罪神的心意。好，那让我们不要在灵里面变成一个身上有大麻风的人。第二个大麻风的例子，我们看见就是在圣经上里面讲到的基哈西。基哈西是谁呢？他是乃曼得大麻风的时候，那乃曼得大麻风，他去什么约旦河的水里面七次啊？谁叫他去的呢？是谁呢？是先知以利沙啊，跟他说你可以去约旦河里面洗澡洗七次。乃曼本来很不高兴的，但是他最后顺服了，他去约旦河里洗澡，真的洗了七次，好像我们刚刚讲到活水哈，洒水七次，他从水里面上来是真的。整个就被神医治，所以这个乃曼非常的高兴，他非常的高兴，他就觉得我要去酬谢那个先知，所以他就带了很多的礼物，就去酬谢这个以利沙。就他去酬谢以利沙怎么说呢？他说这根本就是神的事情，不是跟我无关，说我不会收你的礼物，他不肯收，就把这个乃曼打发走了。所以乃曼就走了，没想到他走到一半的时候呢，基哈西就是服侍以利沙的这个仆人，他心里想这么多的礼物，眼睛看了都红了，怎么可以不收呢？所以他就赶快跑去就跟乃曼说啊，对不起啊，就讲了一番话，也是一番谎言啊。好，那最后他就把这些礼物怎么收为自己己有，没想到他以为人不知，没有人知道，没想到他回来的时候，以利沙说你离开这个房子的时候，以利沙说什么？我的心已经跟着你去了。所以以利沙知道什么？他贪心贪恋这些财物，所以圣经上说这一个基哈西立刻就怎么样，也是得了大麻风。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例子里面，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讲到洁净跟不洁净的时候，我们让我们的心里面不要有贪心。好，圣经上说贪心，其实在新约里面说贪心就跟拜偶像是同等的罪。今天我们不要讲说大麻风是一个罪，但是大麻风是不洁的思想，不洁的意念，不洁的身体上的一些的疾病。那我们要，如果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不要成为一个有大麻风的人，我们也要什么？求神把我们所有的贪恋贪心都要除去，求圣灵光照我们，在我的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不洁的思想，有没有这种的贪，这种贪求神帮我们除去。所以这是第二个在圣经上面讲到的大麻风的一个例子。那第三个我们看见圣经上讲到有一个王，其实这王原来是蛮好的一个王，叫乌西亚王。他做了很多的丰功伟业，乌西亚王，甚至于当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讲到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以赛亚就看见一个异象，他看见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对不对？好，但是这乌西亚王呢，在历代 治下啊，我们也可以说这乌西亚王也可以说他晚年的时候，他就心高气傲啊，乌西亚王心高气傲就骄傲起来。他心高气傲的时候呢，他却做了一个王所不应该做的事情。当时怎么样？献祭应该是谁呢？我们读利未记就知道，这是祭司所做的事情。可是乌西亚王呢，心高气傲，他就自己跑去做立位人这个祭司所做的事情。所以圣经上说乌西亚王怎么立刻得了什么大麻风，他没有在他自己的位份上面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在那里心高气傲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啊，去那么得了大麻风。所以这个得了大麻风以后就被什么隔离。圣经上说这乌西亚王也很可惜啊，他到等到后来他不但是后来死，当他死的时候他的棺木啊都不能够跟以前的什么列王啊都放在一起，因为他是什么是大麻风的，必须要隔绝。那我就觉得我有时候想要乌西亚王，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可惜，他们心高气傲。所以我们也想到说我们的里面会不会有那种的骄傲呢，有那种不洁呢，让我们心高气傲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什么，我们就好像在灵里面我们也有了大麻风。好，所以这是三个情况都是讲到大麻风。那么第四个呢是在新约里面，在新约里面是这样子讲，他说好，有许多大麻风的人，他们去求主耶稣医治他们，耶稣就医治他们，手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都得医治。可是主耶稣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叹，他说医治的不是有十个人吗？但是怎么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纪念什么，不纪念神的作为，我们不感谢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我觉得这太可惜了。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今天神有医治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有成就一些工作，我们一定不要做一个忘记神恩典的人，我们要纪念神的恩典。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有四种大麻得着大麻风的情况。好，不感恩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得着了神的医治，可是 不感恩，神在那里叹息，神没有说因为你不感恩所以大麻风再回到你身上，神没有这样讲，但是神怎么心里在叹息。好，所以 我想说我们不要做一个让神叹息让圣灵为我们担忧的人。那么这是大麻风的情况。好，第四个情况，OK， 那我们讲大麻风，因此我们看到大麻风的第十四章，好，十四章里面我们看一下最后54节，他说这是各类大麻风的灾病和头疥，并衣服与房子的大麻风，以及疖子、癣、火斑所立的条例，指明何时为洁净，何时为不洁净，这是大麻风的条例。所以基本上大麻风不只是这一个疾病，他现在讲到疖子、癣、火斑、头疥都什么都是跟大麻风好像 relay 的疾病一样，所以这些怎么样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有洁净。好好，那我们大麻风这一部分我们先讲到这里。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就要来看漏症。利未记第十五章里面就提到漏症。好，那么他说第二节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身患漏症，他就因为这个漏症就不洁净了。那什么是漏症呢？下面第三节说，他患漏症，无论是下流的，是止住的，都是不洁净。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大麻风是属于不洁净的疾病，漏症也是属于什么不洁净的疾病。好，那么这漏症里面就讲到下流的流下去的止住的都是不洁净。好，那么我们今天想到的漏症的里面呢，我们就会想到什么妇女的话，我们就会想到血漏，对不对？圣经上讲到有一个血漏的妇人啊，那么她去摸耶稣的衣襟，那摸的时候呢，她心里想说，如果我能够摸着耶稣的衣襟，我就能够怎么样，我就能够得洁净了。所以那个血漏的妇人就得洁净了。血漏的妇人去摸耶稣衣襟的时候，那 耶稣的衣襟，那个衣襟是指什么？特别讲到的是一个祷告布，那个祷告布，那个祷告布上面有四个坠子。那么这个坠子呢，他说摸耶稣衣裳的衣襟，摸耶稣衣裳的坠子，就是那个祷告布上的四个坠子。那这个四个坠子呢，每一个坠子都是有有四个结，有五个空间。那四个打得像中国人打绳结一样，那个四个结，那个四个结的意思呢，是讲到神的名字耶和华亚卫的意思。五个空间呢，是代表摩西的五经律法书。所以当这个血肉的妇人，她摸耶稣衣裳的坠子，她抓住这个坠子的时候，表明了摩西的五经，表明了上帝的名，这是他得医治的秘诀。哈利路亚，他相信上帝的律法。一共有犹太人这个除了十诫以外的律法有613条。摸住这个律法，摩西的五经的律法，然后呢，他宣告上帝的名。我们看到他有这样信心的时候，这是他一个得医治的秘诀。那么同样，今天我们在我们想到医治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一定要什么？认定神的名，我们要认定什么？上帝的话语，这是我们得医治最好的一个秘诀。好，那所以我们总是想到血漏是一个漏症，但是我们从利未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血漏讲到这个漏症的时候，不是只是讲到经期上面妇女里面有这个月经的疾病有漏症，这个还有提到男人叫做什么？男人叫做梦遗，有遗经有梦遗。那我们就想到在创世纪里面曾经提到过犹大的儿子，对对对，那怎么样？他去跟那个外邦人的女子哈，那后来呢，他又那个他本来有两个孩子都死了，那死了以后，他怕他的老三呢，也会死，对不对？好，那在这个之前，他讲他大儿子死的时候，本来呢应该要娶什么？娶那个二儿子要娶他的媳妇，嫂嫂，对。可是呢，他就故意怎么样？遗精在地，神不喜悦，就让他怎么样？就让他死了，对不对？大家记得嘛？好，有这样子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就看到男人里面有遗精的，有梦遗的。那么圣经上都跟我们说，哈，这个不叫做我要再一次说，不叫做犯罪。可是他说什么？这叫做不洁净，不洁净。所以呢，就特别提到有这样子的情况，不洁净的时候，那你就要让他洁净啊。所以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洗衣服，你需要什么？洗身体。所以圣经上每次讲到洁净，都提到很好玩的洗衣服跟什么？洗身体。那我上次有提到洗衣服代表什么？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洗衣服的时候讲到我们要穿上什么？公义圣洁的衣袍，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看到说你要洗衣服，你要洗身体。好，那么因此呢，这个梦遗跟血漏都是属于这一个不洁净的例子。好，那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不管男人女人也好，在我们身上呢，我们都会有一些所谓的这个不能避免的事情。比方你血漏，你有月经的时候有流血啊，下流的。那女人你在这个停经之前是每一个月都有的，对不对？所以每一个月在这个时候都什么？就是不洁净嘛，这没有办法的啊。这生理上面有这样子一个状况。男人有遗精的，这梦遗的，这个也是怎么样？这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这是叫做不洁净。可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有在不洁净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有一个机会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身体、心理整个 都怎么样，都能够被神来洁净，好，被神来洁净。那么当我们提到这样子一个洁净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例子里面都会提到跟我们下个礼拜也有关系，他提到遗精，他提到梦遗，他提到这个血漏的时候，不但提到这些是属于不洁净，还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提到交合，交合。所以换句话说，如果在这样子的状况里面，圣经上就是说就不合适，怎么样不合适，有交合的情况。那么如果还有这样子的情况呢，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犯罪，得罪神。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些时候，就要求神帮助我们。那么因此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食物上的、生育上的、大麻风的、漏症，我们都看到这是什么，这跟我们这一个人的生活起居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在生活起居上面愿意成为一个诚分别为圣的人，好，不要来得罪神。思想意念，我们所有跟我们所属的，我们都要在神面前有一个洁净的心，阿们。好，那这个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我们要到底要怎么样做，但是我觉得圣灵会提醒我们，圣灵一定会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像利未记里面讲到，我们要做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天天来到神的面前，时时刻刻来到神的面前，欢迎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做洁净的工作，做更新的工作，好，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就可以真的是能够成为身心灵都在神面前能够健壮，能够能够蒙保守，能够分别为圣的人。好，好，那我想今天这一个部分我先分享到这里。那接下去我们就有一些的祷告，好不好？好，我们来求神来保守，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些好像生活上食物上面、衣服上面、身体上面，主你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的教导，主你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主，我们都在你面前向你说，圣灵，我们欢迎你来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生活，让我们不走世俗的道路，我们只愿意走你的道路。主啊，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向你求，求你的医治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求你的医治来临到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若是我们心中思想有不洁的思想，求你的医治的灵、医治的活泉来流过我们。主，把我们所有的不洁与不讨你喜悦的，都可以替我们来冲走。主啊，都让我们里面不要存留任何的痕迹。主啊，我们就求主你来洁净我们。主啊，用你的真是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用你医治的活泉来洁净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完全的得到洁净，能够成为身心灵都健康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特别为我们当中主，我们在妇科疾病上面主，我们有难处的，主，我们向你祷告。主啊，求你现在医治的灵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把妇科有疾病的、身体上面有血漏的主，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现在就让我们来投靠你，我们来相信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来抓住你的话语，我们来认定，奉你的名来祷告，你就让我们身上血流的地方现在就能够止住，不让它能够成为我们的搅扰，成为我们的障碍。主，我们欢迎你医治的灵现在来流过我们，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当中的弟兄向你祷告。主，若是我们主在睡眠的时候我们有梦遗的现象，主，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止住。主啊，让我们所有不洁的思想，主啊，在我们在夫妻中间或者我们在男女的关系上面有不讨你喜悦的不洁的思想，主，你现在都替我们来断绝。主，让我们欢迎你的活水流过我们，医治的活泉来流过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成为圣洁，能够分别为圣。主啊，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有一种我们身体上面主啊，在皮肤上面的，主，有疾病的向你祷告。主，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在皮肤上面，主，能够得洁净。若是我们的心中有那个对 对这个受膏的仆人有不满意的，有心里有诋毁的，主，现在求主你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悔改，主，让我们真是愿意为这些你的仆人来祷告，主，让我们的心里面不是诋毁的，不是毁谤的，乃是愿意为他们来祝福，乃是愿意为他们祷告，使他们能够蒙受恩典，蒙受保护。主啊，也求你让我们里面的那种心高气傲可以放下，主，让我们的就在你面前能够身体上也要得以洁净，主啊，除去我们的骄傲，主，让我们在你面前谦卑，因为你愿意提升谦卑的人，你要使骄傲的人能够下来，主，就求你让我们里面有一个谦卑的灵，主啊，能够与我们的神来同行，主，我也求主你特别来保守，让我们把那个不该有的贪心就从我们的里面连根拔起，主，因为贪心贪婪都是不讨你喜悦的，主，这也是好像跟拜偶像是同等的，主啊，求你让我们的里面就是有清洁正直，主啊，没有贪心，没有贪恋，没有贪婪，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是能够守洁又心清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当我们领受你的医治，领受你的恩典，就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忘记你恩典的人，常常来到你面前献上感恩的祭物，是我们口里的赞美，是我们金钱的奉献，然后主，我们是一个对人的感谢，主，都让我们能够表达出来，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忘记你恩典的人，谢谢主，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人是蒙你所悦纳的，谢谢主，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我们的家庭都能够成为天天来到你面前敬虔来敬拜，敬虔来侍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